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对我们移民来讲是会有一个给当地人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了哈，因为这个本地洋人他不会说是区分你是老移民、新移民还是游客，反正一看你都是中国人的脸孔，
对的，
对吧？
嗯，
所以说呢，这个等于说对我们这个华人来讲，首先肯定是一个伤害，就是说你这种经常事情多了以后，他就会一竿子全打死，都是就是你们华人都这个素质，这个是首先是，对我们这个整体形象来讲是一个损害。
嗯。
另外一个，实际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认为，如果一个在国内拿了驾照，他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完了以后呢，就直接就这么翻译一下驾照就来上路，我认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草率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也生活那么久了，这个国内的路况跟这里其实我们也知道是差得蛮远的。还有一个，这个交规不是说你光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你上路就没有问题，因为在实际上在路面中它还有很多学问，还有很多这些技巧啊，甚至这些最基本的一些 give way 这些，那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甚至长时间的练习，你才能够
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自然反应。
而国内叉这些人能够赶来自驾的这些人，他常常又是一些比较
驾龄比较长的，
驾龄比较长，然后呢他就已经养成一身的臭毛病，完了以后呢你让他改，他真的是不是三天两头。因为我自己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你看，像我在移民之前，我也在国内也开了差不多10年的车了，所以说刚来那会儿也都是很多臭毛病。所以我们这边常常有很多人经常会听见说，哎，在国内开了十几年车，完了以后来这里考驾照，就是
老考不过，
老考不过啊，因为他就有很多东西呢，他就有很多那种这些小的动作，他要求你要做到位，而你常常会很容易忽略掉啊。
是。反而是那些新手，他可能比较容易，就是一张白纸，比较容易被灌输新的这个规则哈。但是也有人提到说哈，像新西兰呢，如果你要去新西兰拿一个驾照，临时驾照的话，还是蛮容易的。特别是呢，它跟澳洲规定还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说，如果你每一次入境，你都可以拿你原来的驾照去翻译完了之后呢，你可以使用1年。所以据说有一些就算是永居居民啊，在新西兰当地的华人，他们也更愿意说，如果我有回国一次，我再入境的话，我再去 renew 一次我一年的驾照。因为在本地你要去考那个驾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时候他可能要几次才能通过。
没错，我觉得这里面会有漏洞啊。我是感觉到他们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严谨，就是说，因为反正你只要一找合资格的翻译公司一翻译，他就可以用1年嘛。
嗯。
那么你比如说他这个用了一段时间了，完了以后呢，他又换一个公司去翻译一下，然后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有很多警察，他在真正执法的时候，他也不是说那么严谨，因为你这种外国驾照，他在本地他是没有备案的，很这个系统里面，那么你很难去 trace 他到底是，哎，他上一次是什么，之前有没有翻译过，然后是吧？他这个在我觉得在系统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那么强大，就是说我只要就算一个中国驾照，他警察一 scan 就能看得出来，哎，他之前有没有翻译过？我觉得他恐怕现在还没有这么强大这个系统。
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一条新闻说，上周一至少有4位华人是出庭受审，因为这个违反了交通规则，然后造成了一些损害。那这个消息呢，其实我感觉在我们华人圈，我们引起的震动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一想，我有亲戚朋友，如果来自驾的话有危险，还有呢，就我路上如果碰到这样的马路杀手也有危险，所以大家都还蛮感同身受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新西兰本地社会来讲，这样的一种现象有没有引起他们警觉，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国外来旅游。
这个是一定的了啊！我想这个心理上，我想澳洲跟新西兰这个在这个层面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一个是本地人洋人是非常厌恶，那么华人呢，我们也生活在这里，那么你要是整天这些游客这么胡来的话呢，那我们对我们本身的这个当地华人这个安全也是，不光是对洋人嘛，都和华人也一样是吧？就是你都是大家如果好好的开车，为什么觉得在这开车很舒服？就是如果大家都是守规矩，那就会很和谐，那就很安全。但是呢， 正是因为大家如果说大家都很守法的时候，那么一旦有人不守法，其实这个情况就非更加危险。因为你在国内的时候，我常常在国内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预防。
对对对，在国内的时候，我常常我自己开车，我就觉得，哎，我要提防着啊，随时我都要踩刹车这种感觉。但是在这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 expect 别人会怎么会闯出来，或者说压线呐、啊，或者怎么样的哈。其实这种别人该 give way 的一定会 give way。但是你一旦如果该让不让，那么这个就可能一出就是大事儿了啊。所以说这四个案例呢，我觉得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坏事哈，至少要敲一个警钟。这个那么就是说，第一，我们通过这主流媒体曝光这个事儿，然后呢可能也会引起他们这个 policy maker 也要想一想下一步怎么样去完善这方面的漏洞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怎么样能够给一些如果不是相同驾驶文化的这个国家来的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training， 他们才可以上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们要去考虑的。当然，如果你是来自类似的国家哈，同样的 system 啊，这个欧美的，可能这方面的顾虑会少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来自亚洲国家啊，像中国这样，这个驾驶文化会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考虑。不是说我们华人开车都一定很粗鲁，总是有些人，而且还有些人呢，他也不是有心这么粗鲁，
对，
他是不熟悉这个系统，完了以后呢，结果他最后做出来的事情就让人觉得很粗鲁啊。
是因为好像我们刚才说出庭受审理的四位华人当中，有一位是来度蜜月的，他说他当时也是阅读了新西兰的交规然后才开车的。
对，
但是就像你说的哈，你不是说一读完交规你就可以马上上路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驾驶的文化还有这个驾驶的礼仪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澳新它都是靠左边行驶，
它是右方向靠左行驶，
所以你一下子你可能会转不过来。包括张先生，你现在如果回国的话，你可能有时候都会习惯性的开在这个错误的道上面，
是是是，
这个也是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
尤其是你从这个大路拐到小路的时候，你一拐过去，很可能
对
一不小心你就走到左边去了。国内是在右边，所以如果是你说的这个路都封好，那都无所谓哈。但是有一些时候，它是转到一个小路，它是双向行驶的时候，你不小心你就走到对面去了。
是的，
这样的话其实也蛮危险。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严肃对待了，因为马路这个真是一个杀手哈。我们在每次到假期的时候都听到很多这种交通意外，然后呢有时候甚至是这个看到新闻以后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认识的甚至是比较近的，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就算是你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守规矩的情况下，都依然会容易有意外。比如说因为天气原因啊，路面原因啊，对吧，各种因素它都很容易超越，更何况你要是不守规矩，那只会让这种风险大幅的增加。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要非常这个重视。